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五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五章好像就是讲蛮简单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我真的有点，我很真实去看，我真的有点怎么讲呢，就是说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当然有很多地方也需要自己去理清的。第一个就是说，耶和华上帝他明明知道这个利甲族的人他们一直不喝酒，利甲族的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遵守他们的先祖所告诉他们的几件事情，就是不喝酒、不盖房子、不栽种葡萄园、不杀种。真的，我也想到在新约里面讲到说，我们的神不试探人。那不晓得这边到底是算试探还是算什么，还算考验啊？我觉得词不太一样，但是呢。真的在我读的时候，我马上想到，就是我们的神是不试探人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他怎么样呢，就是说我想从心态上来讲，他的目的不是要试探我们，要我们犯罪，他乃是试炼我们。虽然试炼跟试探，我们中文有一个比较有这个比较好的意思，一个有点不太好的意思，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说，其实中文的试探也好，试炼也好，都是同一个字，只是我们中国人从一个心态上面来讲，那么一个是比较坏心眼的去考验别人呢，存心不好的一种情况去考验别人啊，就叫这个去试探别人嘛。那么一个好心的去试验一个人怎么样，就叫试炼他了嘛。那么存心的，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好像。明明人家不喝酒，耶和华上帝你为什么要去叫耶利米来给他们摆设宴席，这个来给他们喝酒呢？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要交通的。后来我自己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你外面看不出来，好像一个人也在出了一件事情，好像要他去面对，但是一个是存心是为他好，一个是存心是为了要摆设一个绊脚石要他跌倒。我相信上帝绝对不是去试探这个利甲族的人，上帝乃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行为，让耶利米知道，让当时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些犹大人也能够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大动作的听了神的话，去邀请这个利甲族的人到圣殿的这个房子里面去的时候，怎么样呢？其他人就更容易知道那时候的圣殿还在，是不是啊？当时的祭司啊什么这些都在。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利甲族的人也不是祭司，怎么把他带到圣殿的房子里面去呢？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很真实去读，弟兄姊妹，真的，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说我从整本圣经、整个神的话语里面去看，有些地方，哎，奇怪，为什么把他带去呢？耶利米他是祭司，没有问题。那么利甲族他们是祭司吗？他们是利未的子孙吗？真的我也想不通。当然了，这个问题不影响我对圣经的相信，这样的问题也不影响我对神的依靠。这样的情况，这个对我来讲，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思想，我也很坦诚的交通出来。真的有的时候神行事我们不是很明白，就好像说神叫亚伯拉罕这个献上以撒这件事情，我也不太明白，是不是啊？为什么不太明白呢？神明明不许人惊火嘛，就是说神明明不许人把自己的儿女这个献祭的时候把他烧死嘛，神明明不许人，为什么要用神自己不许可违反神这个意思的事情 来考验人呢，对不对？但是这个无伤于我对我神的全然的全这个全然的圣洁、全然的公义，这个有任何的折扣，只是我不明白。当然，我要讲出一个理由来，我也讲得出来，但是我觉得那只是个理由，我觉得不讲也罢，把它摆在心里。到有一天圣灵真的开启了，让我在里面对于这些我不明白的事情，慢慢可能有个机会。我在想，可能到有一天神真的也要怎么样来考验我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个什么，神就兴起一个让我觉得是违背他心意的事，但是他要考验我对他的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才会深深的进入这一个我不太懂的真实的里面去面对我的神。我交通到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要耶利米去找这些人来进到圣殿这个房子里面，然后来给他们酒喝这件事情，我说假如我是耶利米的话，我也不要做，我也不要跟上帝去 argue。是啊，你明明，我相信这个民族啊，他不喝酒不撒种，不是他们知道哎，我相信所有神的百姓都知道哎，你们上帝把应许自己都赐给你们了，你们也不是立位，也不是立位人，也不是祭司，你们为什么这个不自残，为什么不盖房屋，为什么还要过着这样游牧民族的生活呢？因为在以色列当中没有这样的人嘛。活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没有这样的人嘛，他们这样的一种行径怎么样呢？不只是他们知道嘛，以色列人他们神的百姓都知道嘛，而且常常有人问他们嘛，是不是这样？耶利米会不知道吗？耶利米会不知道他们不喝酒吗？耶利米会不知道他不是祭司，他不是立位的祭司，怎么有可能这个请了一个请他们到圣殿的房子里面来给他们来摆设宴席呢？我说假如你是耶利米，我是耶利米，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根本不是神的意思。哎，真的求主怜悯，当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我们今天的难处就在这个地方，是人说的，是神说的，我们没办法分辨。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坚持的就是自己认定的，自己相信的，是不是啊？我把我内心深处真正的一个在成长过程里面遇到过的一个事情跟大家讲。今天我们人，你能够分辨什么是人的一个思想，什么是神的一个话语的领导，什么是自己的一种的体会的坚持。结果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总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解释成这是上帝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自己说这是上帝说的，我们自己没那么的遵循呢，我们又不是那么的有把握，所以有的时候讲任何的话都是虚虚的，然后去找一些自认为对的话去跟人家讲。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大的一个难处。而耶利米一点难处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这圣经里面记载的。这耶利米怎么知道这是耶和华在跟他讲话？我不是耶利米，我也不能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在我内心深处，以后我慢慢面对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真真实实一个平衡点，一个平衡点，我今天借着陈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我们真信悔改信了耶稣以后，恩膏就来。有人说什么是圣灵的洗，讲了再怎么样，在我自己读圣经也好，我自己生命里面经历啊，什么叫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就是重生的洗。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说，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在我以后来的是谁？就是主耶稣。他说那我在我以后来了，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真心的相信耶稣，耶稣就用圣灵把我们浸在圣灵的里面，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重生得到神的圣灵。 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得到重生的一个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怎么呢，就会让我们更新改变，慢慢慢慢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就能够吞吃我们从祖宗那边遗传来的那个肉身的生命，以至于怎么样呢，慢慢慢慢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改变，我们的行动会改变，真的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景的里面呢，在我们头脑里面开始思想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今天这样的想法跟去年不一样了，因为今年我对主的渴慕，因为我对主话语的顺服，因着我什么样的，以后怎么样的，慢慢慢慢思想里面开始改变。所以我常常这样讲，你怎么知道这是神对你说话，你要慢慢慢慢习惯于根据你里面的一个真正第一时间的心思意念里面的感动去顺服他。第一个感动出来，你没有任何的不平安的，你就照着去行。假如你第一个思想出来怎么样呢，哎，心里面有不平安的，那是什么呢，那一个思想不是出于神，那个思想是出于什么呢，出于你自己先天这个老我里面的东西。所以圣灵在里面以我们内心的平安这个成为一个我们里面的一个印证。所以等到你第一个思想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第一个思想出来，你里面内心深处有平安的，你就去做，你慢慢会经历这是神改变我们生命，让我们思想意念这个心思意念更新的这样的一种的结果。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可以活在神的面前，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思意念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里面是平安的，但是等到一天我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该这样做去跟人家讲的时候怎么样呢，人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搞成我们有迟疑，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平不平安没有受影响，只是我们思想里面有困惑，以至于我们就停顿在那边没有做。真的弟兄姊妹，假如我们顺着我们心里面有平安的第一个心思意念出来，我们真正去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越来越熟练神的心意，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被我们遵行的经历。这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第二点分享是耶利米度过了这个难关。什么难关呢，请他们在圣殿的房子里面请他们喝酒这件事情，胜过了这个难关以后，哎呀，我在想可能耶利米不像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啊，头脑比较笨一点啊。神啊，你要我把他们召集起来就是给他们喝酒哎。耶利米不问这个问题，就把他们请来了。神说要把他们请来，神说要把他们找来，神说摆上酒给他们喝，耶利米就这样做，有没有？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顺服了第一步，神才有第二步。神在耶利米的生命的里面，神有的时候不是一次把所有事情都讲明白了。耶利米怎么样呢，耶利米也不想把事情通通搞清楚了他才顺服。神心里叫他做这个他就这样做。是我们呢，哦，那我们跟任何一个神的儿女接触的时候嘛，哇，特别是那些聪明的有头脑的读过书的我常常喜欢讲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的领袖，一件事情你是一个神又给你赶紧去跟他讲，他噼噼啪啪问了你，好像是问到最后怎么样，好像他是审判他在那边判定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你自己，这样的一种态势，结果七七八八问了个一大堆的东西，是吧，是就像现在假如耶利米把神的话领到他，他去跟当时的大祭司讲，大祭司也站在一个宗教有地位的立场上请问耶利米，那好，你告诉我你要把这些人请来到圣殿里面去喝酒，你说上帝跟你讲的，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哎呀，会不会啊，你想想啊，人家说吉祥你怎么把这个事情又讲了活灵活现，因为我就这样的人嘛。哎，你们想过这个大帝也曾经是基督教里面的这个一个小主管呢，是不是这样，我们也搞过这个事情，但是耶利米怎么样呢， 耶利米他也不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也不扮演宗教领袖的角色，可能他圣经里虽然没有记载，别人也没问他，耶利米怎么可能有权利可以去运用把人叫来到里面去呢？说不定别人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我从读圣经很真实的这些角度一样一样去思想的时候，耶利米怎么样，耶利米耶和华这样讲，他就做到这个阶段。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教导嘛教导别人要遵循神的话，在我们自己一生的里面的话，我们却讲不出我们哪里遵循过神的话，而我们一直还以我们去审判评断什么是神的话为己任，而自己却从来没有真正遵循过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感动的那种的委身。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神有的时候只是我们脚前的灯，走一步照亮一步，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有的时候神可能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看清楚走在一条什么路上，但是当神做我们脚前灯的时候，我们要一步步往前走的时候，别人一步步往前走，我们不需要去多嘴啊，做一个裁判员一样的说这不是神的话，那不是神的心意，搞了个半天，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特别是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我们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上帝有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像我们的想法，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太超过了，人说他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样？要是我别人说哎，这是神的旨意，那你还来跟我交通干嘛，我也不阻止你，我也不赞成你，没有关系，你按照你心里的感动去做就好了，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第二个我读了以后呢，我有点思想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早上这一个利甲族的人不喝酒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因为在加拿大地方大家有很多的饮料，就什么为什么种葡萄树啊，为什么种葡萄园啊，种葡萄园就是要酿 wine 嘛，葡萄酒嘛，上帝禁止人不喝葡萄酒吗？没有嘛，神没有禁止人不喝葡萄酒嘛，这是他们这个中东这个地方他们的饮料嘛。我的意思不是鼓励大家去喝酒，我的意思乃是说不喝酒这件事情对当地人来讲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也问大家，圣经里面神的心意借着摩西吩咐人，假如你不是立位支派，你不是祭司，你有心要服侍耶和华，那你怎么样呢？你就要立志做拿西尔人，做拿西尔人怎么样呢？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是不是这样？其实上帝给我们权利，而我们愿意把这样一个权利为着主的缘故放下，这是神所喜悦的。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为着神的缘故，我们不去享受我们的权利，我在说是为着神的缘故，不是为了禁欲，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不是为了给人家感觉我们很爱主。我乃是说，当一个人为着要服侍神，为着神怎么样呢？他放下他的权利，这是神所喜悦的。当一个人怎么样呢？当一个人这是他的权利，他不放弃，神也没有说他错。但是总是有一点点的，哇，这是你的权利，你都从来不放弃，你为了我，你牺牲一点点，你也不愿意。什么叫牺牲啊？什么叫做对付啊？对付就是对付我们生命里面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什么叫做这个付代价放什么叫做放弃啊？放弃是什么呢？放弃就是对自己神没有禁止的，神没有不喜悦的这些，这个我们觉得对我们还是蛮不错的这些东西，我不去享受，是不是这样？这个叫牺牲嘛？啊？但是今天我们想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有多少的东西，就是为了主，我们也不愿意牺牲，不愿意摆上。 这是什么？这是对那些好人讲的，对一些个性里面比较坏的人怎么讲的？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自己的益处。有些人连对付都不肯对付，但是有很特别，我们看了很多信耶稣以后在基督教界里面一些好人，一些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地位的名人，你看看他愿意为主放弃什么吗？这是他该有的权利。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什么呢？我在这边看到的是这一个亚甲族的人，他们的祖先利甲族的人，他们的祖先约拿达，跟他们讲的话，要他们不喝酒，他们会这么照着听？这个祖先已经死了多久了？是不是啊？我喝酒，你下命令，我喝了，你能拿我怎么样？你是个死人了，你还能拿我怎么样？但是他们一直会持守祖先的教训，这件事情，上帝知不知道？知道。利甲族的人在神的面前被神能够炼中以后说，约拿达断不缺人来服侍我。我觉得这是给利甲族人一个特权，因为在那一个时空背景的里面，只有利未族的人可以服侍主，是吧？利甲族是利未族的人吗？我查了半天没有查到这个结果，查到一个结果就讲到约拿达是一个很凶暴的人。我看了参考书里面讲到约拿达，圣经里面出来有一个约拿达，他是一个很残暴的人，他帮耶户怎么样呢？杀了亚哈的全家。我不晓得，我也不乱用这些我看到的资讯，我只是从今天这边这个约书这个耶利米记所记载的本身，我跟大家分享，是有这样的人，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人。我读到利甲族的人，我就想到这个大妈的哥哥所在的这个 Pennsylvania 的这个 Lancaster 那边有一些人叫什么？叫 Amish， 就是 Amish， 就是 Amish， 一些 Amish 的人。住在美国到现在，他们不用美国文明的一切的电汽车什么这些东西，他们完全，我们到他们家去，到一个农家里面去，我特别问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从前在瓦邦的山区，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还要开发电机到那边去发电，你们在美国只要一句话，政府就来给你们接电，你们为什么不要？他说这是我们祖宗祖先交代下来的，要我们按照神所创造的环境生活，人造出来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呢？他们不要。这个阿美族，这个阿美族在美国现在怎么样不知道，曾经有人去做过一些的这个统计的资料，在整个美国犯罪率最低的地区就是阿米什所在的地区。我不晓得今天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百姓到了迦南地区以后，不再说盖房子不错，撒种不错，做葡萄园不错，喝酒也不错，神从来没有禁止。但是我要说的，神的百姓到最后在迦南地的堕落是怎么样的？神在迦南地堕落的就是他们贪得无厌的，就在神没有禁止的事情的上面贪得无厌，到最后怎么样呢？走火入魔。他们撒种收成不好了怎么办呢？他们不反省是他们自己行为上惹了耶和华的怒，以至于收成不好。他们怎么样？他们会去寻求迦南人，你们为什么这个种得好啊？迦南人就跟他讲说，我们拜巴利。以色列人就想去拜巴利了，是不是这样？ 今天我一直想不通以色列人拜巴利的动机。我相信一个原则，今天我们在现代文明城市的里面，我们为什么会没有神可以，没有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不行呢？因为我们里面贪得无厌，要那些神并没有反对我们要的东西，到了最后那些东西成为我们去拜偶像最大的原因。我们愿意简简朴朴的简简单单的生活，不跟人家比好比坏，我们有衣有食我们就知足，对不对？是吧？哎，煮一锅汤，对不对？这个饭泡泡吃吃，肚子吃了很饱，也很香很快乐，生活里面简简单单的日子怎么样？我们需要那样的，非要用一种世俗的方法来搞到那么多，来满足我们要过的生活，是这样吗？神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夸奖这个利甲族，而成为一个 model 来让以色列，来让南国犹大国的百姓看见他们，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再说，不喝酒，不盖房，不撒种，不种葡萄园，不是神定规的，也不是神的话，只是他们祖宗定规的，是吗？但是我要说的，不喝酒，不盖房，不撒种，不种葡萄园，只是过着像亚伯一样的生活，牧放牛群羊群的生活讨日子，神反不反对啊？神也不反对，那只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至于说他们的祖宗约拿达为什么吩咐他们不要喝酒，不要这个盖房，不要撒种，不要种葡萄园，圣经没有讲，我查任何的这个圣经百科全书，我也查不到这个资料。这是我第一次成根查点资料，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查到，真的不知道。但是给我一个今天读到这个成根的时候一个体会是什么呢？我一个体会就是说，其实我们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我们得罪神。我们不做那些神定规一定要做的事，我再说好，这个话大家没听懂。我们不做神没有定规一定要做的事，神也不反对。这叫什么？这叫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是不是这样？我常常喜欢举个例子讲，我们做丈夫的听太太话，律法有禁止吗？啊？今天又很比如说好，我不喝酒，律法有禁止吗？我不盖房屋，律法有禁止吗？我不撒种，律法有禁止吗？都没有嘛。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是律法禁止的，我们就不能。假如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没有神话语的禁止的，这是神开放给我们的一个空间嘛？是不是啊？过简朴的生活，神有没有禁止啊？神虽然没有说到现在这个为止，神虽然没有让我们这个就像很多人讲的，哎呀我们在世界上很丰富，是不是啊？神没有说我们在世界上有钱，日子过得每天都是这个色席满屋，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佳肴满桌，是吧？这不是罪了吗？只是上帝有讲过说，是不是啊？这个，假如说我们这个席色满屋，不能够和睦，还不如有块薄饼和睦相处，是不是？神从来没有说我们这个什么吃宴席吃得好这是不好，但是我们不吃，上帝也没有说我们不对啊。而这一些利甲族的人，居然能够因为祖先的一句话，到耶利米召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仍然不喝酒，而且耶利米是神要他摆设这个酒席要他们喝的，他们还是不喝。他说耶利米，对不起，他们知道耶利米是先知，知道 是不是？他们怎么说？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交代的，我们不喝。对不起啊，是你请我们，我们也不喝。以至于怎么样呢？上帝喜悦他们这样的心。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听神的话跟听人的话哪一个是应该啊？假如神的话跟人的话不冲突，你听人的话，神还喜悦的，你同意吗？除非那个人别有用心来利用你，对不对？搞到最后让神的名受羞辱，也不要和睦，只要自己赢，是不是啊？只要自己爽，是不是啊？这个是另当别论。其实我们听人的话错吗？除非他讲的话是抵挡神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在这个地方听他们祖宗的话，讨神的喜悦。反过来呢，一个强烈的对比，今天神的百姓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就是神的话从早到晚起来差遣人跟他们讲的话，他们都不听。情我们的神情以何堪？一种少部分的一少部分的人连他们祖宗的话都听，还有大部分神的百姓神的话却不听。你说那些不听神话的人将来以后遭灾，我们怎么想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